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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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打开第二十页。上次我们讲到，愚人除事不除心，智者除心不除事。那像这个道理啊，假如我们在唯识的啊唯识学的这个角度啊，对这个道理，我想有助于我们大家理解它。所以，从这个观点呢、啊，也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在教授唯识的意义在哪里。所以像我们一般习惯把很多教法把它分用年代用什么角度来看它究不究竟啊，我觉得这本来就是不是很地当，对不对？你看我们讲一下除事不除心啊，假如我们慢你看站在唯识的立场啊，这里面谈啊，这里面你看、啊，这就是我们过去祖师大德的习惯。他们有没有所谓大圣分三系的观念？有，过去也有人有，啊、可是，在他们在真正教导直接修行的时候，有没有这么这些啰里啰嗦的事情？没有，对。他你看呢、啊，他讲说一切就是在你这个心啊。我们在一路上谈到这些，若不以心法上悟啊。这一切都是你妄想心，乃至我们也引了一些经典，都是妄想心所形成的。所以，我们如果从这个观点再回头，假如有机会我们来了解唯识的时候，你就能站稳他的立场。唯识在不是琐琐碎碎谈的很多的名相哦，他名相最多，然后反而在这个读唯识的过程当中。被这些环护的名相而淹没了你应该修行的这个 大方向，不是的，是不是？所以假如唯识读完不能回归到同样这一点上的话，那你读唯识做什么？你反而在你的心念上造作了更多妄想嘛，是不是？这也是我一直在跟大家谈，不管你读任何佛法，如果 后头读完不能回归到这个点，回到佛法的根本的精神，那就没什么意思。那如果从这个点转出来去开了解任何佛法不同角度切入，那是不是都有意义呢？也同样是有意义嘛，只要你不要失去它的原来的宗旨。所以很明显唯识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让你了解一切妄想来自你内心的造作，一切的分别，一切的存在，只要根源在你内心的妄想造作。所以说后来不是谈唯心四观，唯四观五重唯四观，谈一谈还不是一样吗？是就一个引导你入于正道的这份实相观察，它的善巧一样啊。不管你从般若的角度，从唯识的角度，从如来藏的角度，不是都如此吗？那如果从佛法的究竟意义上来讲，大圣三系每一个都是妄想相啊，不是吗？哪一个不是妄想？你如果执着它是实质把文字落入文字的任何一个阶次讲出来的，不管你讲说一切法都不可得，你这句话是不是在讲什么讲话？那一颗不可得，你又讲那句话干什么？那你讲说我这是方便，你都容许你方便，你不容许别人方便，是不是？所以你看啊，后人自己佛法的精神没掌握住，强把佛法拿成对敌论，互相打， 造成后来研究佛学的人是不是很悲哀啊？你越读越颠倒，越读你的妄想越造作，你本来是个很单纯的妄想，乃至你就执着世间的妄想，可是你现在是进入 佛教名相中的妄想 的这种漩涡里面，跑也跑不出来。那不管你妄想哪一种都是妄想，就是颠倒。所以我想说，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哪个法门顺应你，而你让你入于这种实相观察的，就是无上的妙药啊！是不是？我管你哪个厂牌出的，我管你那贵还是便宜的，我想有用就好，治得了我的病的就好，是不是？所以站在医生的立场，哪有在管你说好药的、不好的药，随便的草药啊，乃至根本只要安慰剂就好了，只要能治病的就好，是不是？没有一定的好，不一定是要便宜的，要怎么样？哎，那从这个角度，如果站在佛法的根本道理上来转出来，来谈其他的方便，其他方面都要一一恭敬啊，是不是？今天为你说这个法，你不用去，不一定要跟别的方法去比较，那问你能不能受用。所以有时候我们习惯经常在那比，可是我们一路上在修学佛法里面，我们忘了一件事情，那你到底自己想不想吃药？你的病在哪里？你耗费这一生去比了很多药出来，可是你竟然不知道你病在哪里，也不知道你应该吃什么药，这是最荒谬的事情。这就是佛法后来转为一种理论学术而造成的一种很大的一个后遗症啊。而我们不知道，很多有心人跳入这个漩涡里面，哦，耗尽很多心思一直在追求名相，到最后呢，回头啊，把你所追求的任何名相拿来作为你修行的最根本的那种意气在哪里，你的方法在哪里，你一定要把它回归回来嘛，否则你就淹没了，耗尽多少岁月，弄到最后也不得清净了，哪有清净？我们讲实在，哪有清净？是那另外一种执着而已啊。那好吧，就算清净也不是人天而已啊，我觉得也是人天而已，只是你执的是善法了，好、哦。可是如果就解脱法来讲，其实八辈子打不在一块的，八竿子打不在一块的，你根本无跟他无关的，因为你跟了跟解脱法没关的。包括我们现在修禅定也一样嘛。我们现在很多人是也用心修禅定，可是如果你知见不稳，你修下去，你在找寻另外，就好像你在从世间里面啊，在找寻另外一个解脱的一个东西，解脱的境界。一开始你就在找这个，其实我们当然也会设定一个目标，可是你从设定目标，你就一开始像我们现在就说，我所谓的解脱，我知道真正的解脱是无一法可取的，包括解脱法。所以我今天所设定的解脱并不是另外再找一个，一开始你的观念就要正确了，一开始你的观念就正确了，不要你先设定然后一路一路走，走到最后自然解脱，没有嘛。你从来你的因就是世间法的因哦，你从来的因就是世间法因，你一路走下去只是结世间轮回的而已啊，是。所以我现在从这里讲说，除世不除心啊，我们必须，为什么佛法在这里讲得很简单，那为什么唯识就开始讲说啊，我一切唯心造，他就是因为对有些人就怎么会有唯心造，好，你既然不能纳受，我就为你更说明一下啊，你的妄想的实际状况，为什么又有八识，为什么种子会现形？现形跟种子之间境界，正境界跟人的那种能执着的跟所执着的境界互动的关系是什么？这就唯识要告诉你的。讲完以后呢，心领神会的，知道什么？知道境界，一切境界是含着很大的都是你的妄想所生的，都是遍计值的， 这时候你心里成会了，道理懂了，懂了以后你就开始知道说，因为我必须要让人家道理懂，懂了以后你在观察的时候你才会放下执着嘛。如果跟你讲说一切唯心造，可是你不知道道理，你没有说服我内心的那一份执着，我要观一切唯心造，那你只有不断的自我催眠嘛，对不对？就像是洗脑一样啊，勉强洗脑，勉强洗脑，可是内在有一个很理性的，真正你属于你的理性还是理性嘛，你的逻辑说，教主跟我这样说，可是我不认为，你不敢讲而已啊，内心里面再怎么洗，内心都还有一个在对抗他，因为道理没说服你嘛。所以这个是唯识为什么要讲的东西理由。所以了解唯识，你如果不能回归到最后讲授唯识，到最后你知道你必须要懂得，不是你不要只是除事不除心，你应该懂得除心不除事。所以后来我为什么在讲很多地方讲唯识，我会讲一个修行人不要在境界里面找答案，不会有答案的，不会有答案的。你想在大世间，所以说未来我们在弘华在住持道场，我们要不要施设一些制度啦、规矩啊？要不要？要。可是不要忘了，一切制度规矩重点在哪里？除你的妄想心，而不是想要用制度、用规矩、用一种外在施设的一些善巧方便，想要让佛法振兴于佛教。振兴于世间，不可能的。你如果了解这个道理，你就知道下手处在哪里。然后你了解这个道理以后，你才开始转往外去施设一些制度、规矩、理论，那就可以了。差在谁是主，谁是苦啊？你的价值把它往外一直追，不会有答案的。你是知道原则在这里，然后你才为了方便才做的，那因此这一切的制度东西都是可以变的。好，你这个差就这么一个重点，前后倒颠倒过来差很多。你是用执着的心一直以为人应该如何，所以当你不断的很积极的要改革这个佛教的时候，你可能落入，也就是说你也是会被改革的一个人。为什么？你在改革那些恶法，可是你在执着善法，那就解脱还讲，你这个也必须要还的。为什么？你还是执着嘛。所以到最后你会很做这个，然后就产生另外一个对立，做那个会产生另外一个对立，你无始了，一直滚。所以你必须要站稳整个本末在哪里，修行的立场，一切的制度、一切的戒律、一切的规范，它的宗旨用意在哪里？就是这里讲的，要除心不除事。如果你反过来去除事而不除心，那跟佛法无关的。是，这是我们掌握，随时掌握这些观念。那你了解佛法所谈的，你应用上去，好。因为世间事，世间众生能不能度尽？不可能度尽。可是在你不度尽众生的，虽然你不定度尽众生，可是你可以度尽你内在众生，你依然成佛。为什么？因为你除心，你没有除事。因为你知道除这个事实上一个善巧因缘，既然有如是众生，我应这个因缘，第一个度化他，同时度化我对境界的执着。所以你说，哎呀，一切空的，我还要做什么？那一切空的，你为什么不做？你这样听懂了吗？一切空的为什么要做？你一切空的，你还在乎你做不做？对。所以为什么菩萨行一切菩萨道无疲厌呢？你要不能随观空的话，你菩萨道会累。我们会有好多想法。像我们现在修行经常会分，我们现在在自修，我们要怎么样，这是一个善巧方便。 可是实际上在菩萨，我想像菩萨的声闻是以无常为推动力嘛，精进力。可是菩萨是以慈悲为精进力，他是在慈悲对境的时候在磨练的，所以他后来在整个付出的时候，现在怕的我们菩萨是自己腐败掉。为什么？因为你是用众生勤见去度众生，那这个不叫菩萨道。那真正的菩萨道，他就是在面对境的当中不舍疲厌，就是不怕疲厌，不舍众生，一切住只要能割舍，能燃生就燃生，能舍就舍。在这里面，第一个要忍辱，要精进，要禅定，要布施，要持戒，是在这里修的。所以就六度万行。而你发觉说、哦、不行的，好、哦，他你退而求其次，你再说啊，我调整一下，是这样，动机不一样，所以它变成就是不舍一切缘，不执一切缘，在一切缘处精进观察操作。一直操作，那你看他，他左打右打，修禅定也打，因为禅定容易执着进。那行菩走出去行菩萨做菩萨事业的时候，容易散乱，所以变成该进该动都是在调，都是啊，这个调不是为了我要，是为了舍，不是我要怎么样啊？你越走越麻烦了。所以包括你现在自修，包括你现在行菩萨，一切都是因你自我调整上来规划的，然后你因这个境界观察它的需要。所以经常就在这个法上精进，是，所以每一件事情做有时候都会产生无尽的那种，我讲说禅悦为始。你要知道工作会残月，你如果产生对立的时候，你就会产生问题的。可是如果你发觉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你不要再分彼此了，好，那是因为我们因为凡夫啦，我们初学才有时候必须要分界事。可是如果你是一个真道人啊，即使在每个时候你就发觉它就是有味道，你在付出，你在面对境的时候，你只要当下就用功，你就不用再另找时间了。那你要另找时间，其实改变角度，不断的来训练自我而已啊。修行没有再割开的。那问题是你融进去了，你染污它了，问题出在这里，而不是在境本身。境本身没问题啊，境就是境啊，都多好啊，当嘛都好啊。所以这个味道有了以后，人的喜悦心才会常涌现。那常涌现的时候，就会所谓的常悦为始。你那时候身体的那种调和就会产生出来，就这种喜悦心会有。所以这种喜悦心有时候，当然有时候他不禁笑，那有时候人家会觉得你有点怪了哈。那我们不会，那佛陀也不会自己笑出来了啊。不过就是内心有一种愉悦的心。假如你如果在用功的话，假如你在用功的话，那种喜悦心也就谁也拿不走，也很难分享。老实讲很难分享，但不过即使说不会分享也会分享哦。老实讲，因为人很奇怪，人如果你自己稳定各方面啊，他旁边会开始受影响，这个福德力会产生出来，很多作用会出来。甚至我们不要讲说一切法界是如梦如幻啊，可是你要知道，就像我们现在彼此受影响一样，当一个人修道人在修的时候，一切善因缘容易记起。我不是说他一定，因为这有牵扯到你的业报。可是撇开其他因素，善因缘容易记起。为什么？因为很自然嘛，因为就是啊。你因为你是清净嘛，所以以修行的观念来讲，同样修行同一辈人啊，会欢喜啊，大家都是我们也还在执着嘛，你也执着，所以我们会还是会取选择，选择说啊这个人是在修行，那种自动产生的欢喜心会涌入， 所以变成善人拥护。那乃至鬼神呢，也会不会拥护？会。为什么？虽然他不同，可是他恭敬你，他会恭敬你，所以相对来讲就容易结吉相思。但我没有说一定，为什么？还是带因缘。可是就其他撇开其他因素来讲，好，如果两个人同时条件都一样，业障一样轻一样重，可是当一个人在修持的时候，感应就会不一样。很现实嘛，换作你现在有一个在用功修行，你会不会护持？会啊，此心同此体同啊，对不对？啊，那当然会不会有门障碍？会啊，也会有啊，嫉妒你的、啊，对不对？魔啊，会啊，可是天外有天啊，啊，那所以说在你坚持到最后，当然是这是讲外境的。当你内心一直坚持的时候，为什么？因为你修的是最根本的法，你并不是在另外法上起增减，起增减就容易扯不清楚了。可是你讲的是救一切畜生，所以你根本处到最后你一定赢。为什么？因为你不能本来没有赢输赢，因为你抓的是最根本处，你是以不取增减心来谈的。所以凡一切世间造作，唯有你在造作，在你找警察对峙流氓啊，流氓个找更大的啊，扯世间事很难讲清楚。唯有远离一切妄想分别，回归到原点，才是，就是我们讲说这种，我们讲仁者无敌啊，其实应该讲智者无敌，真是智者无敌。那人呢？为什么讲仁者无敌？因为假如这个人真正的人啊，仁爱的人啊，必须有智为基础，否则那个人一定有对待。有对待的人只是偏挡一方，仁以你所爱之人呢、啊，这真不是真的慈悲吗？有对立吗？这真无同体大悲，同体大悲就是智者啊。所以悲智双应者，无敌人。好，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哦，每些东西，当然以下这个道理其实我们都很多讲过，不过就是我们也不再一定要强调一个新鲜事了哈、哦，我们最主要是不断的提供大家，借着反复提醒啊，让大家对你所思维的法义啊，有时候你好像懂了，可是久没意念它嘛，就忘了，或是你从这个角度好像看清楚，换个角度又暗掉了啊。好像灯光从这个角度哎亮了，结果转另一个角度是被树叶遮住，你就看不到。所以从不同的角度，大家反复思维啊。那我们现在讲说，菩萨心如虚空，一切俱舍，所作福德皆不贪着。啊，所作即作，不贪着，不贪着又做啊。这个是为什么如虚空，一切俱舍？因为你也不能执。讲现实来讲，值的越值越少。再过来，事实上，你也无执无从执。所以一切佛法为什么一定是悲智双运，一定是定慧双修，一定会慧悔，讲到最后一定有一个慧在中间的啦。为什么？所以我一直在强调这一点，以后你们就能了解我为什么讲这句话。佛教讲的修行不是一种道德的规范。五戒十善不是光道德呢，如果你用这种道德来，纯粹用道德来看佛法的戒律啊，错了。事实，一切回归它是事实，因为事实，你如果对众生有杀害意，取众生相，取我相、人相，对杀意，就造作。因为你对境界产的不当的执着分别，因此我才叫你不要杀，破你的杀。那为什么杀跟不杀？这个时候纯粹是因为事实，你的这一切造作违逆的实相。所以我们要跟佛法的根本大戒就是违逆实相，违逆实相才造成一切的罪过。所以根本的戒换在哪里？换在 对佛法根本义的破失。所以为什么很多地方可以救，就是不能你傍大乘没救。傍大乘不是光经典哦，是对那份根本实相义的回谤，叫做傍大乘。傍大乘，傍实相，傍真，等于是傍真理嘛。那傍真理也没有真理不会打你的，真理就跑出来了，打你两巴掌，你可以怎么回谤我？不会有这种事情。问题你傍了真理，就让你自己颠倒嘛。那一切的过失、贪嗔痴慢疑，都是从这里来的，所以它是根本戒，懂吗？所以戒法就又从这里开始谈起了，从这个角度开始转过来来谈五戒十善，刚刚开始一直戒，就从这里安立起来了。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细微戒守得很紧，你忘了你根本，你执着我，你持戒很精严，可是你就持这个戒精进，可是在根本戒上未还。你声闻戒守得很好，你的菩萨戒还了。我们现在很多人虽受菩萨戒，在乎的是声闻戒，忘了菩萨戒，把菩萨戒几乎很少在讨论了，聊背一格了，不敢说不要了，可是没有心，不是吗？我们今天讲实在的，哦，像你们有参访过戒律道场，对不对？我觉得只要开始重戒，都是值得恭敬的。我今天不无意去谈这个，因为这些持戒者本来就是人天欢喜，我们应该在我的意思，今天我要强调就是说，我们应该把戒等观一切戒法，而且必须要从这个戒的根源去持。这时候你发觉声闻戒有无上清净的妙功德，菩萨戒有无上清净的妙功德，你必须要回到根源，然后你再去看这个戒法。这个都戒法变成每一个戒法都在清净你的身心，而不是让你执着的，而不是让你去起分别的。这时候说这内外啊，外界清净，内界清净，这时候光明剔透的一个修道人相就出来了，就是这样。所以未来你们如果有人去学戒，真的做一个很让人家欢喜的戒师，就是说戒法的事项很清楚，可是它的根源不要放光的根源，尤其是菩萨戒啊。菩萨戒基本所要彰显的，菩萨戒戒的宗旨到最后是要彰显这个事项义，是不是？如果到最后你不谈菩萨戒，忽略菩萨戒，反而在事项上一一执着，你是在这个四相人天善法上成就，可是在解脱法上没有嘛？你哪有解脱？你是以生灭心在持戒的话，这是轮回法，这是最多是善法而已，本来是解脱戒哦，可是对你来讲不叫解脱，对不对？所以如果你了解的五戒就通成佛之道了，如果你了解五戒就通成佛之道了，你如果不了解的话，就算你受菩萨戒还不是一样颠倒，那只是一个挂个资格牌照有了还是没有，是不是？所以我要强调佛法谈的是事实，不是一种道德意识在那里走作祟的，不是带着一种好像烈士心的那些在行道德，哦，想要用道德来让世间清净，不是，你那个自己妄想出来的道德跟事实不合。所以佛教的道德是建立在事实，那这个事实建立在智慧，没有智慧的道德没有，没智慧的道德会让人家受不了，对，礼教会吃人，就是这个道理的，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你们不发觉我们的原则其实是很简单，可是如果将这个道理开始推到很多现实的事出世间法，是不是你就可以慢慢找出为什么会有冲突，为什么会有一些不地当的地方，对不对？掌握一个钥匙就好，卖有的没有带一大堆，弄得自己很复杂。好，再管，舍有三等， 内外身心一切俱舍，犹如虚空无所取着，然后随方因物能所皆忘，是为大舍。还是一句话，为什么要舍？因为本来不能执，所以就要舍。所以这样的一个大舍基本上是建立在什么？由于对佛法诸法的实证为基础后产生的随方应物的那种能所俱忘。所以这个能所俱忘，像我们现在还故意忘，对，我们还故意忘， 做个念头忘，做个念头舍，那为什么？因为你在执，你在执，所以你在舍，所以变成以忘止忘。所以你做个念头舍的时候就是忘，可是以忘止忘，有人说没有那个以忘止忘，事实在实相当中没有以忘止忘的东西，那是这个果地上谈。可是如果他轻易又把你讲以忘止忘没有的话，这种人所体会的也是偏一边。我们看到很多人在讲这个，对他，你讲的没错，以忘止忘是在实相法里面，在实际证道的东西没有以忘止忘啊。可是问题，我们讲的实相是在哪里？实相是连解脱法是实相，烦恼法也是实相，世间法是实相，出世间法是实相，实相没有别开的一切法。而你看到众生未能体会实相，还在那里次第修的时候，这也是实相。既然它也是实相，应其因缘为他说以忘止忘，亦是实相。希望你能听懂这一句话，对吧？像我们现在在烦恼，是不是也是实相？只是没体会。不过就我当体有没有跟火有增减？没有嘛。所以那我现在当体就是这样，那我就尊重现前状况，做一个利益他、顺应他的状况提出来修行，有助于他到最后舍离而实际证的实相，对不对？所以以忘止忘，对我们现在来讲就是最真实的道理啊。啊，只是说你要忘的时候，你不要再真的在忘上加忘，你必须要对这个已忘的已的那个忘啊，要一步一步啊，就是两者东西相互琢磨。所以你看着我们讲是已忘止忘，在不断修行过程当中，你已的忘是越来越趋向真。为什么？因为一直琢磨。我就讲过嘛，你的妄想心产生妄想境。当妄想心饱了，就妄想心也饱，妄想心饱了，妄想心跟着饱，就一直相互一直增长。好，所以第一个大舍，这个是因为你证得空性以后啊，你对你是如实了解诸法不可执，所以你为什么能所俱忘皆忘？忘的意思就是舍啦，啊、哦，不执，啊、哦，这个不是故意忘，然后又把它记起来啊，不，这个如果再这样讲就麻烦了，就讲不完了。啊，我忘了，那我会不会再记起？就我就叫你忘，就是忘了，就是不要再记了。而且这个怎么忘？这不用忘啊，这即使不用忘，就事实如此。就好像说，你看到一个假东西，还要故意忘吗？没有，就假的，对不对？看到电视，你还会知道说，哎，还要自我催眠一下，说电视是假的，然后再去看，不用吧？假的就假的，知道它假的就知啊。有没有要忘？不用忘啊。而且有没有次第？他在讲然后，好，那这样讲，为什么我这里要讲、啊、知道犹如虚空无所取着，然后随方忘，随方应物能所皆忘。这是在讲说，在修行，我们是因为刚开始修还有所执着，那体证空性以后，如实了知，这时候我们因为你未证，然后证得完了以后，就能就随方应物，当然能所俱舍。可是如果这是就你未证走到证的过程当中的次第讲，可是就你如果证得的时候，你要不要先观空，然后再随方应物，再能所俱忘？不用嘛，因为为什么会忘？因为事实没有，我怎么怎么忘的意思就是我不再落入这种执着。因为事实如此，我有什么好忘？我有什么好舍？连舍的念头都不会有啊，对不对？像我们现在啊，我 这请问这里有没有东西？没有嘛，我们这个虚空这里没有，因为我把它舍掉。谁要你舍啦？本来就没有，谁要你舍？你也不会说我现在本来在空中里面没东西，然后就起个念头，我这个它没有，所以我把它舍掉。哎，你会那么翅膀没事干吗？不会吧？因为你现在很清楚没有嘛，所以你会不会起个舍掉它的意思？没有嘛。是这个然后是就什么讲，就未证到证，证以后随风应如的动作。可是就如果你已经证得，有没有那个然后的意思？没有，证得了，看得虚空，不会在虚空当中再把虚空丢掉。哎，是，这是最根本的地方啊。这个大者是果上的境界啊，以下就是因地修行的境界。在因行还没成就的那个重因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处在这个地情境底下的修行状况，那个还不是究竟。你看他讲，若一边行道不得，一边悬舍，无希望心，无希望心和我们一般讲的希望心哈，这也是我为什么在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不要用我们习惯的那个希望。然后再解释经典，经典的希望你就是回到它原来字的原意就好了，你不要用习惯解法。希望啊，没有希望，然后哀莫大于心事啊，这个哦，那绷得这样，那些讲讲不完嘞。所以你要希望的话，没有需求，没有期望，意思就是讲你不要这样的，你不要把我们习惯的那个希望呢，把它套在那，没有希望就是没有需求，没有期望，也就是没有执着了。那你要一边不行道不得，一边悬舍，那所以你又知道一边就算就下一秒毕竟落入此地，落入行迹，落入造作，落入有为，对不对？所以这叫做方便舍。这个是一个你起一个方便者修行了，那这个已经 落入了。所以我们在以后看到人家在写一些诗句啊，有时候你就看到，很明显已经落入行迹的，所以那个变成是他个人的修行的，某些程度的体验。可是要讲修正道的境界，有的都不是，所以后头这两个都不是，所以。舍啊，要么就不舍，要么就提，没有那个中大中小。那你看大中小，那分那如果是100加仑，它是几加仑呢？你开始分那罐子要大多罐，到多大罐？你要分大中小，就分三块的，是不是？所以说，要么就圆满，啊，那中间修行可以次第相应啊。可是老实讲。理则顿悟，事则渐修。我想你们就马上应该看到，如果你们看的时候，应该要把前面的拿来用。所以说我们考试的时候，其实，就是说我出了一个题目，那你们用你们已经在这里面找到答案，啊，这个就看你有没有体会，很快就出来了。所以你在看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知道，你就必须要很直接的知道说，这种讲法是为了要。说明修行上有一些不同的差别，一些修行体会上运作上的一些差异。可是如果就证悟上的角度来看，你就知道没有这种差别。修正的东西啊，就值上来讲不会有这样的差别。好，舍就舍。那问题就是说大舍小舍，我们在修正上要初地二地有差别啊。也就是说我还是讲到，就光本身来讲，光的本质没有，光在照破黑暗上来讲，就这个本质上来讲没有大小，是光亮度它的强度。我们就本质它破黑暗的这个作用上来讲，蛇就是就一个，你在蛇一个东西，你不会说，哦，你在蛇一个，有没有蛇到其他更细一点不小？可是就你蛇这个东西的时候。如果你还要讲说我舍一半值一半，就是没放嘛，好，对。可是如果你这个已经舍，就是全舍， 就这个没有一块钱，你舍一块钱就是全舍一块钱，那舍两块就舍两块，好，可是在舍这一块的时候没有说舍一半的，舍一半就是没舍，好，那至于没舍两块钱那是另外一回事，就你舍这一块你没有分那个，所以一边舍就一边，不过你要讲一边一边的意思就是那个觉照很强，随时提了，随时提了，这个就是这种已经是极精进的道理，随时提，而且观念很清楚，随时提，随时提，随时提，这样啊，甚至那个念头随时带在前啊。那我们有时候就念头带在前，可是未必表示你真的是，不过这个总是因为你不能，因为你对佛法道理的体会还不是很纯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有一些造作起伏的现象，这是难免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你很精进，你如果随时在反复思维法义，这些法义的思维会帮助你观照到说，诶，我又抓到我的尾巴了。所以有时候变成就是说，光反复思维法义有时候不一定有用，所以禅宗才会在生活上，在你不经意的时候随时出题，道一句你讲什么？那已经在做梦的啦，你不用打了啦。你在问我什么？啊，那讲不用了，回家吃自己好了。他还在想说我要问你，还要构思我的问题，然后再回答。那扯离太远了，啊，就不用打了。你再怎么打都错了。啊，所以有时候难道是那个警觉心、那个觉照力啊、智慧、正念力随时提升。那有时候就因为如果我有刻意给你弄的话，你就会一直防备，就以有造作心、刻意的心去防备，那就会造假了。所以你的力道真不真啊，踏不踏实，在一个不经意上点出来，你就露出来，露出来就马上看出你的端倪。你露出来就那好啦，这就不用了，要棒要喝都可以的，不棒不喝，你如果聪明的人也知道了，还要我讲吗？中计的，中计的，所以说有老和尚跟小和尚经常在玩，中计的，对不对？那透露一出来掉，啊，就是经常就是这样，好像帅，滚你自己啊，就像那下棋啊，然后用的说诶。就一找将军啊，你就说你已经落入心机了，哎，你已经掉进去了。所以你看那个不是，燕子飞过去了，那是什么？燕子飞过去了，你看不经意就投入情境，对。你如果讲说，如果你真的了解的话，你也可以讲燕子飞过去。可是那时候他也不会捏你的鼻子，对，因为他知道，因为看你的，老实讲你同样在讲燕，因为他后来他也讲燕子飞过去啊，前面讲的被捏，你要你自己呢，他也讲燕子飞过去啊，你要把它捏回来啊，到最后要管他燕子不回去，先打完再说。师徒二人在山坡上为了燕子回不回过去打的你吗？这以后禅宗的公案不知道怎么写，这个是什么、这个妈祖跟淮海就两个在那里斗，所以这个就是说，如果你有没有，所以说这个叫拈花微笑嘛，他只是用燕子里面就看出那个，我们可以用燕子啊回过去，你在跟我讲燕子飞过去，我说啊，燕子飞过去，知道了。因为化解说燕子飞过去，你不要讲，因为你已经落入思维了。那你看，他就是在这种不经意当中，让你的那种执着性就在这个事项上显出来，你就马上就说，哎呀，我缺少觉，对，就是这样的，若广修众善有所希望，闻法之空，睡乃不着，是为小舍。啊， 那这个这只是一种这种勉强行之，就还要闻法，因为前面的那个也不用闻法了，就因为他自见已经有了，后面这个还要人家跟你讲，然后再舍啊，这个舍其实那当然就是边舍边抓了，因为他知道说这个是对的，那个是错的，所以他要救对的，他要舍掉错的，所以叫小舍嘛。那小舍总不比不舍还好啦，不过就是说就近处上来讲，还没有彻底啊。不过目前来讲，我们现在是广修众善，有所希望，闻法之功，遂乃造作，对不对？遂乃造作一样啊，管你那么多，讲归讲啊，听得已经麻痹了，是讲完还是造作啊，所以就我们那个是四维不舍，所以有第四类叫不舍，而且大部分的那个第四类，如果以投票来讲，它还是强势的最多人。所以在修行上，这里面其实这整个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在你对这个理啊，能不能融会贯通啊？叫心领神会啊。内心里面整块心里面没有一丝疑惑，你才会做了啊！你有一丝疑惑，像我们现在一丝疑惑，他就要作怪了。所以你现在从这里面知道，《白华明门》里面讲疑，为什么疑心所这种烦恼心所影响很大啊？疑外面这还是小烦恼呢。现在连你看到花姐说，小小一点疑进来产生出来，对我们修行佛法竟然就产生那么大的作用，就是融不进去。因为啊，你内心里面有一块还没通透的了解它，所以你在运作的时候，那一块就是哪一块疑，就那一块就跟你有个疙瘩在，那融不进去，那挡在哪里？对，所以当一个人对法了解，他不疑，他的实践力就会产生很大的作用力出来。那种实践力就很强，那我们现在有所计较，有所挂碍啊，有所拿捏，你还在那里拿捏多少啊？像我们讲，我们布施不能彻底布施，我们持戒不能彻底持戒，这根源还不是因为你还是有计较分别嘛？原则原理很简单嘛，就是这个啊，是啊，所以你做不下去了。所以长到这种根源，六度才容易成就。好，大舍如火烛在前，更无迷雾啊。中舍如火烛在旁，或明或暗。小舍如火烛在后，不见坑井。这个大舍如火烛在前啊，那个觉照随时在啊，随时在。那我们讲说火烛在旁啊，其实这种一个比拟呢，比拟你这个慧观的能力啊，到底达到什么程度啊？所以说，像我们来讲或明或暗，就是说，其实一个火烛啊，一个慧观啊，没那个一下明一下暗，没像明了暗，基本上就是你有时候我们当然我们不能说完全没有，像比如说啊。彻底上就根本上来讲，没有明和暗，明就明了，暗就暗了，成佛不会变众生明的怎么会在暗？那我请问你，为什么明从明到暗？我问你，为什么从明到暗？对不对？比如说我会算问题哈，算数，算到第五题的时候突然不会算，然后到第十题又会算，又忽明忽暗，对。你会不会？我们不要讲说很深的，就加减乘除。你会算，一加一等于二，都会算。下一题一加一等于二，都要算到第几题的一加一，忘了，不会了，那么暗了嘛。然后再过来没多久，就又明了，一加一等于二，会不会这样？会就会，不会就不会。难道还要一下会，一下不会？对，我们讲那个不要用智讲，我们讲的是智慧嘛，智慧不会。会了以后又变笨，那成佛以后变众生，所以啊， 所以这一个问题只是就还在修行观念还不清楚的人啊，像比如说平常我们现在讲的时候好像又提供了一种营养剂，所以你对这个法的观照力就提起来，可是因为你还不是很纯熟，所以一走出去以后就被其他烦恼境界又滚了滚了又消失了，那过个半年一年不然这样就等于要重讲。我告诉你会哦，如果你没有根深蒂固清楚它，到最后你就忘了，你要从头来。可是如果你确实掌握，大概就不会，比较不会动摇了。你会动摇，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或明或暗也在这里。突然有觉照，突然有真念，突然又没真念，就这样，就或明或暗。可是如果一个人就已经醒来了，比如说你现在走路，走到一半又睡着了，那继续走，那走到一半又醒了，那要是晚上那还那个，可是你现在。你会不会现在突然你觉得你睡着，又突然觉得你醒来？当然打瞌睡是另外一回事，可是在你现在你醒来的时候，你会讲说诶，我现在睡着了，还继续讲话我睡着了。醒来就你真正醒来的时候，睡觉的东西是不会进来。所以我们经常用醒来比喻的，可是在现实上醒到最后累了就睡了嘛。可是一个就我们现在真正精神旺盛醒来的时候，会不会有睡参与进来？不会，不可能。所以我们讲说或明或暗的时候啊，往往就是因为你还没掌握到。我们甚至可以讲说，就是你的正念没有现前啊，你没有将你的观念随时提在前，所以一下子失去正念了。也就是说，我虽然如果保持对境界的观察，一下子又融入境界，被境界所抓着走，就在讲这里。那有的就是火烛在后，那火烛在后不现坑井，还有马马虎有时候还会看到。我们现在是没火烛，那没火烛也没有坑井，因为它还始终在坑井里面，所以没火烛的蛮安全的，因为它也不会再摔了，因为它就在里面，所以想想也蛮有意思的哈。有小火烛又不亮，最怕摔啊！已经摔进去了，说啊，反正就摔了嘛，这个反而不用再担心摔了。不过如果摔得很严重，那就麻烦了啊。好，这个就是在讲舍，那也就是在修行的次第过程当中啊，有一些我们必须努力的啊，我就讲的不断把我们的正念往两者之间慢慢靠近。让正念跟正念中间不要脱离，所以这个就是从小舍慢慢往中舍，往中舍到慢慢到最后彻底证悟大舍。故菩萨心如虚空，一切俱舍。过去心不可得是过去舍，现在心不可得是现在舍，未来心不可得是未来舍，所谓三世俱舍。好，那请问你现在舍哪一个心？我现在就是过去，我现在也还没死，未来还没死，你不要骗我了，哪有就是过去的？所以，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这句把它分开讲，我怕很多人就把它掉进去，所以我就讲说，我们现在如果我在死过去的叫过去死，我告诉你，你死过去的时候就现在死，未来死，为什么？没有过去，哪有现在未来？对。对，没有再转一转你自己啊！文字本来要帮你叫你舍，结果你舍了一个，挑了两个，对不对？所以过去心不可得是过去舍，没有啊！过去心不可得不过去舍，过去舍的过去就舍了，现在就舍了未来。按照我过去的东西都忘掉，那你把嘴巴都讲出过去都忘掉，那过去都跑出来了还忘掉，对不对？所以有的人呢会自我催眠的把过去忘掉，其实有没有？他是被用另外一个心法产生障碍，把过去把它舍掉。那其实当一个人身心啊慢慢放开的时候，很多东西啊会涌现出来，而涌现出来的过去心，包括禅定神通所看到过去啊，不是真的过去，是过去的相似影像。所以包括我们现在。你现在记起的过去，我们的记忆不可靠的，我们的记忆是抓你印象最深刻的那个几个面出来了，而且已经加增减了， 啊。那有些事情呢，你欠我五块钱，啊，这个我记得，那就这个概念没有改变。可是其实包括欠五块里面的周边的一些东西，其实就变质了。也许因为变质不并不影响你欠我五块还我五块的这个大方向，可是就记忆本身很多当初啊，我比如说我为什么欠你五块，是因为我买了一包糖，那一包糖是用纸包的，好，是在中午的时候去那里买的，种种情境，所以才产生的五块钱的账，对不对？可是现在你只记得五块钱，您、当初我管你那当初包糖是用塑胶袋还是用纸包的，因为那个对你不重要，是不是？所以你有些影像都被你综合掉，抓取萃取它的主要概念而已。所以即使是神通见到的过去，也不是一定是完全解决，没有那个，因为过去影像是不可得的，所以他不可能看到一个石油跟过去完全一样的东西，因为会不一不异嘛。我们讲不一不异就是没有相同的意思。为什么不能相同？诸法无自性，怎么会有一？一就是相同，相异，没有同不能异，那没有异就不能同。所以这个诸法的执着产生不一不异啊。那所以当我们在修神通，从这个角度来思考，我们见到过去相是看成一等于一等于一的吗？就现在所见相是过去的相是完完全全相同，那变成是落入同，对不对？不可能嘛。所以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如果你对佛法这个道理通了以后，我们在讲述神通，讲述其他的道理，你也发觉就是其实这讲法是依着什么道理来的。所以见神通就是取其大意，那个印象意象而已，不是真的如实见到过去。因为如果能如实见到过去，过去变成自性，对，就让你抓得到的。那过去抓得到的，未来就跑不来了，因为过去已经固定了嘛，过去固定它不会动，不会动怎么会有未来？过去的消失才有未来，就是现在未来。过去如果固定在那里，那未来怎么生得出来？对不对？啊，过去的你在不在？在的话，那你像你这一辈子没差那多一个，你要满虚空都是你的，那轮不到我们做了，对不对？是不是？你想一想，你一天就一个就好了啦。一天你们一个过去的你都存在的话，你看你过几年了、啊？每一年有360个你，65个你，十年的话3000多个挤在一块，那谁受得了你啊？挤得满个虚空都是你，是，所以都是。过去不可得，所以我们讲过去，因为过去这个法，什么叫过去？过去法，过去对过去，过去就成现在，对不对？所以你要讲说过去存不存在？过去是个概念呢，是时间生灭的概念嘛，好，所以如果十年前的东西对我们来讲过去，可是十年前对20年前，而十年前是未来哦，对不对？那你说？你明明现在跟我讲它是要过去，可是当我要定位在20年前的时候，你又讲它是未来啊，这个东西到底是过去还是未来？就乱了，对，所以过去、现在、未来是一个时间比拟出来的方便，都不可得。所以只要过去不可得，现在不可得，未来不可得，你有一个可得，对，三世俱舍。那三世俱舍里面。那要讲说，那过去现在不得，那现在就不可得啦，现在刹那不可得，所以要看到什么？既然是三世不可得，连现前刹那前后，所以为什么要讲说因果报应？我比较偏向不要一下讲到过去是未来是，而是讲现在昨天的你，现在的你来讲它的感应，然后有这个确定以后再来推到过去现在，这样才能接受啊。你跟我讲过去未来，我没看到。可是昨天知道吧？知道。那昨天有没有影响到今天？有啊。啊，昨天已经过去，现在还生了，生了就未来。由这个来讲三世因果，先以现前共许的、共同认定的来讨论，那再进一步来谈过去。那这个也如果没有神通，看不到过去是。可是因为道理可允许啊，比如说对一个活了100岁的人，他真的他可以看到很多人死了、生了啊。 那甚至有神通的人就看到那个，但是生生灭灭，对不对？好，那所以说我们看不到的，我们可以存疑，可是你不会否定的，不会一下子就认为那不可能。再加上有人有实际状况的印证，就知道说啊，原来时间过去未来是在生灭当中业力牵引过来，可是没有实质的过去现在未来。所以当一个人对生灭相没有的时候，其实那生灭心的变动啊，劳虑心就会减少，劳虑的心就会减少。或者我们现在生生灭灭的人的老相啊，所以一个我就我们讲过嘛，一个人经常被境界所牵，就是随境而转的人啊，其实那种身心的劳累是很强的，很累的。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随时在即使在变动的环境里面中，随时懂得守住信念，随时观察。好，就像电视在演，电视还在那里，电视里面有飙车啊，怎么跑还在电视，对吧？另任它境界如何流转，这是一个不断升起的影响差别。所以有时候我曾经一段时间在坐车的时候，我就学那个广进二禅，不来不去，啊，为什么？所谓来去，是因为你只有一法十法在移动，否则的话，今天你坐在公车里面，境界一直变现，啊，就像你在梦中里面看你在坐车，其实你依然躺在床上，是，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你看呢，虽是有来去，实无来去，为什么？实无一法可得，所以无一法可论来去。那你是把诸法都认为可得，所以才有说我这一法超过你，我超过你，你落后我。对，有太多的执着才是比拟出太多的动作。所以说你在看电视里面，你先认定电视里面某一个情景，这个车，然后这个车跑过去这个荧幕，甚至就算他没走，比如说有时候一个东西啊，我们做一个东西在这里，我们把一个跑道啊往后拉，不是往前哦，不是车子往前哦，是跑道往后拉，你就觉得这个车子往前走嘛，对不对？有一次啊，我开这部车的时候啊，因为我前一部车人家提供给我的那个车比较旧，所以说有声音，所以车有动没动我知道，因为没动有动，因为车很大声嘛，啊就知道。后来这一部车啊，十一年前的啦，哈，我当初我刚接的时候突然不习惯，有一次在高速公路啊，高速公路，因为他那时候刚买的时候，现在声音大了就不会有这种现象了，所以有时候也有好处啊，老车也有好处，结果有一次那个车在高速上塞车，他过年前塞车，那塞车我就踩刹车嘛，啊，可是我发觉我的车在移动，我一直踩，它一直动，因为车没声音嘛，我想完了不是我动，是前面车往后退了，我就越靠近，我说这个怎么塞不住啊？因为我只知道在动嘛，因为它一直过来啊，那我在我的习惯里面就是说，我这个车怎么会一直滑下去啊？啊，其实是他倒退，啊，我以为我向前，就对我们常会有这种现象嘛，因为没有其他参考点呐、啊。所以我不是说有一次我受戒的时候，突然那个地震嘛，那地震我们的一个戒修在后面，他就地震晃得很大，他就哎呀，我身体怎么突然严重那么严重，就跑回去休息了。也没讲了，就大概在那里在机场上两边啊，他就在我后面的，他说那一直晃晃晃，哎呦，怎么我这么严重那么厉害啊？就自己溜回去疗房睡觉。哦，因为他也没注意啊，我是最前面，我也没有参考点，我只知道我一直晃啊。那我又在想，我真的实在是那个晃到也不知道怎么样。后来我定下来说，我要找一个定点东西，就是看那个佛前的灯啊，那个坠子啊。一直晃啊，地震啊，或者我没有看他的时候，我只有我在动嘛。可是如果我看到别人在动，就不是我动了，就是那个都是一种相对比拟出来的。 我还好有比对，我还没有跟他就六七点睡觉，这个叫白睡一场了，很冤枉。所以像这类事情，就是有些东西是一种比较出来的。那比较出来，因为我们一直在参考，可是实际上有没有动？应该没动，可是你心动了、啊，是不是？很多世间事就是从这些例子里面看到，都产生出来。你如果越看越细，你就看到这种变化。所以啊，我们三世俱舍，自如来护法加舍以来，以心印心，心心不异啊。什么叫心心不异？以心印心啊，那个心实际上就是一种智慧的相应印刻了啊。所以这个心有没有？就是说我们的心就是用一种心的表现，用一个动作，用一个行迹。所以我们经常在学一些诗词啊，就是用世间事相表达解脱境的。解脱境无法用文字直接描述，如果看到有些人用语词直接描述解脱境，你就知道他不会的。为什么？那不可能，不可能。所以一定在借事显理的，就是借事显理啊。所以我们要借心显那一个法。这就以心印心，所以心只是一个抓不到，可是就借着一个我讲话，我动作，我拈花，我微笑，那拈花微笑就是心的动作啊，显一个心之用，以事相心之用来印心的、啊，懂吗？比如说我今天其实我今天啊跟你合掌问候，这是我的心的表，借着什么？借着一个仪式合掌表达。我的问候意嘛，是不是？那这个其实这中间都是一个意象而已啊，这个意象配合意象啊，你也跟我合掌啊，我们取其意这样而已啊，是不是？或者我合我的掌，你合你的掌，可是为什么有那个好意出去？没有啊，那人家跟我表达好意，没有合掌的微笑而已啊，没有啊，我刚才一直在两轮两中间抓那个好意，抓不到。对，假如有一个人这样啊，他对他合掌微笑，他就合掌微笑。我说你们两个疯了，他有没有真的给你？当然没有啊，他取其意啊，那不是以心印心的一种意思嘛，对不对？难道他跟你微笑、跟你合掌，持有一个好意，像蜂蜜这样丢给你，那你吃到那么好甜，然后就合掌微笑还你啊，然后有另一块蜂蜜会过来？实际上真的没有啊，我就是应可你的意思嘛。那现在这是世间的应嘛，对，那我们要讲的是法应嘛，对。好，所以说心心相心心不异啊，就是说都是为什么不异？都不可得嘛，哪有异？所以我取这个异，我觉得都是取善巧之用，然后以其显不可得之意，道理一样嘛。所以就像浪花在你多少浪花还不是多海，哎，印着空啊，你这个印啊，偏要显这个着空，即印不成文啊。印什么叫印？就是一个善巧。那你要印就是显事机出来嘛。我们是显事机不着事机，对不对？可是如果你着空，那还要印吗？对，所以我就偏空掉了。偏空就会破世俗啊，不是、啊？不执着见闻觉知，可是没有要你舍见闻觉知。如果你不在见闻觉知弘化的话，那请问怎么弘化？所以，印可佛法还不要借事显理嘛？是不是？如果没有事相，怎么显？所以佛法不，佛陀不执着因身，不执着色相，却是借众因身色相弘化，不是吗？是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就是如果印啊，你所印可的东西着这个空啊，那破坏这个印、啊，是。所以语言文字有没有过失？执着才有过失。语言文字，你不理它，它也会烂掉，对。印着物啊，那印的一个具体实质法啊，无实质法，执着实质法。 然后再产生这种对立，只应不成法，那就不合这个道理了嘛，对不对？应所应则取其意而已，取其心领神会气应他嘛，我们讲叫做气嘛，就是相气应他而已啊。那你如果植物的话，那我应本来就是应那个不可得的真实意，结果你应着物，那你要这个应根，对吧？你该应违反你本来应的道理，我应就是应你不可得的真实意啊，结果你的应呢要找一个东西来应，那这找一个实质物，我们是借物显理，不是要执着物，可是他现在竟然以物为真实对象。好，比如说我们借一个东西啊，我们借一个东西来表示一个道理，可是我们并不要执着要它。可是现在我们就像我们讲说好了，不生不灭，不破不净，不增不减，是诸法空相。好，这个其实是显这个意要你不要生灭垢净增减。结果你现在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里面升起一个执着物，对不对？你在不生不灭里面又生着一个，有一个叫做不生不灭的境界，是不是？那印刻到一个物上去了。我印你就是要离了，我就讲过嘛，生灭不火定生灭，可是火定生灭不要在不生不灭里面又立一个法出来，立个法是不是就生了嘛？所以变成着物啊，着物刚好违反我要印你的不生不灭嘛。你着不生不灭，我讲不生不灭是不要让你落入生灭，结果你的执着有一个叫不生不灭，那你又生了。所以我印你的是离一切执着，结果你在印一切执着的时候又生一个执着，不成法。故以心印心，心心不异啊，能印所印啊，这个啊。以心印，心心不异啊，能印所印，气聚难气会啊，故得者少。为啥？一个能印你的，碰到一个不印的，没办法啊。就是说，他必须要两者心领神会嘛。所以有时候你要跟他讲说啊，那个做个脸色，你讲啥？你本来是用一个暗示，可是他始终就不知道。你在暗示我什么？因为不心领神会，是但这突然我想到有一件也是小时候我们去那个台中中山公园玩躲迷藏啊，我当鬼啊，我要抓人，结果把我们谁啊看到我就说嘘，我就愣在那里，我说傻在那里，因为我就在抓你啊，啊你都蹲在那里看到我说嘘，啊我就傻在那里了，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你我就抓你很正常啊，可是你突然说嘘，我就傻在那里了，很勾引啊，因为我们要尊重人家的委托嘛，人家叫不要讲啊。是什么？蹲在那里。很有趣啊，所以要能气会，不能气会的时候，这一个想那边，这个想那边啊，这不是有那个说那个比方讲说要一时相应嘛，还有一个讲说这一块豆腐或怎么样，那个另外一边啊大的还蛮大，一个各做这个解释，不是有人在那个参禅嘛，各比哈，用手印比啊哈。啊，对方是讲了一个，另外一边是讲佛法，这个是什么？假设啦，我不知道内容啦，这个打个十手印哈，就是合一法界。啊，对方讲说，假设十块豆腐要卖一银钱。假设这样，因为他那个有一个内容我没有背上，我就是让这个他们是都沟通的，可是就各讲各的。好，既然气会故得者少，难心即无心，得即无得。所以你在心印完了以后，然后故要去印啊，印完了以后又说印啊，我得到我得一波了，然后我得这个法了， 那因为有印证以后拿了一个牌照说，哎，我经过印可了，因为这个有婚证，那个我们的那个屋主有给我一个证书。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谁给你印可哈，传法给你啊，那给你就啊一个证书，你已经得我的法了啊。那有哦，你看我现在第几代的哦。也可以啦，也可以，也没问题啊。不过其实有点跟以前差很远了，以前印完了就不可得了，那印完你还记录，我印了。所以我就觉得说有时候这个很好笑，如果你要讲到印无可印啊，结果我们现在印完了以后啊，那每个人就开始记录嘛，我得到你的印可啊，那我又印可谁，所以一路上就知道这些人其实都不应该得的。你知道吧，一记录下来也就知道这些都没有究竟的，不写还可以让你瞎蒙过，因为没有痕迹嘛，还是留下痕迹的都被抓出来，这个有问题，名字记上来都有问题。没记上来不知道有没有问题，而记上去的都有问题。当然后来人家出祖传，那是后人一直在讲，可是就本身当然传法印，他们根本不是在建立任何一个什么东西，就是印可你体会佛法，后来就用衣钵，可是其实那都是一种善巧，他不是要建立的，他只是说啊，我印可你众生依他来学，不用疑惑啊，他是一个名师，可以因此得真之见，就这样而已啊，他没有要建立人脉啊，没有必要。所以为什么大家写那些东西，我就那时候看得很好笑啊，还写下去也落入痕迹，都有问题。当然我们不随便讲，我是讲说其实佛法的东西可以单纯一点，是不是最重要取其一，我今天应可你不是要让你满足一个自我的肯定，是不是在佛法里没有那个自我肯定的东西啊，我应可你是在最重要的是佛法的传承上的不虚谬啊，就是我为众生好像在推荐一个人，就这样而已，所以得法者也不要是为了一个关系，人际关系的一个延伸，这样不需要这些东西，而是讲最重要是法的传承有没有端正，这样而已啊。好，佛有三身，法身说自性虚同法，报身说一切清净法，化身说六度万行法。好，有三身，但我们知道法身，那可是我们再开始要意会一下什么叫法身，法身无身，一切处为法身，对吧？法嘛，诸法空相就是法身处嘛，对不对？所以法身说法，法身能不能说法？我们今天来讲法身有没有说法，法身不说法，那对你来讲法身说法，所以法身无说法，法身切也说法。为什么说呢？我不是讲吗，世间无常处，就在生死处，这个就是法。他有没有跟你说法，那就看你体不体会而已。他有没有主动说法，没有。法身有没有主动说法， 你哪时候看到石头跟你说法，对不对？可是法身有没有说法，你体会石头的道理的话，法身为你说法，你看到世间无常生死苦，法身为你说法，你看到你的 身心生生灭灭，观心无常，你的心不是为你说法吗？观法无我，你这个身上的五蕴法不是就为你说法吗？是不是法身处处说法，可是法身没有主动说法，就报身化身说法。法身怎么说法？法身是一个被体会的法，对不对？法身变一切处啊，随时为你说法，随因缘而化，一旦有动作，有缘起相出来，就落入报身化身，对不对？应该是这样讲的。所以法身自性虚通法，就是说 法身存在的桌子，任何一切处，有情无情处啊，都能看到诸法真实相。自性相，自性相就是诸法实相，就是不可得相。这一切处皆是有自，是诸法都可以通达于诸法实相嘛，一切处都能以诸法实相融共一体啊。是，所以法身不说法，时时说法，而这个说法不能落入后面所讲的那种有能方。我们讲说，即使报身化身讲说法，虽有示现出能听法跟所说说法者跟听法者的对待关系，可是就说法当时修说法者本身没有这种执着的。那可是至少在方便上已经取两边嘛，能说所说嘛，啊、哦，还有听者嘛，对。可是就法身处没有这种差别相，因为即灭一切对待关系，所以说纯然没有这些动作，是你就你修行者去观一切处有法身说法，嘿。所以报身说一切清净法，啊，化身说六度。万行法，报身是什么？报身我们有讲自受用报身，他受用报身。一般来讲，讲报身是偏讲自受用，为什么？是因为你因地所修一切功德，产生果地上的一切受用嘛，所以因跟果是连在一体的，你知道吧？因在自身，果当然在自身，是。那为什么有他受用？因为你在因的时候，如果和他共业的话，就才有他所用的业报想出来，你知道吗？纯就报来讲，如果是自因产生自果，和众生共业，比如说我现在在讲话，我说法，假设我说法就自身在我某方面，我说法是我 自己自的因，所以我说法这一份业报我自受用，可是我这个说法的功德又涉及到你们，所以我后来再结的另外一个报会跟你们这些他受用的有关系。所以其实他自他没有完全分割的，可是我们讲报应经常是就他的什么因得什么果，好，那我们讲他受用是因为他是有结一个共同因啊，共同因就有别人，比如说佛陀自受用是清净世间相啊，可是因为他有结另外一个娑婆世界跟周娑婆世界众生有缘的这个因啊，所以他入于娑婆结成佛，他的身相就这样而已，他的身相就必须要我们他受用，我们受用释迦牟尼佛就是这样的高度啊，就这样高。可是佛陀呢，佛陀自受用的身不是这样的高度，他没有那个相，所以他的脚一踩现出他自己的净土世间相，跟你不一样。好，那他因为有共同的业因缘是在这个娑婆世界，所以他会在这个娑婆世界里面结相应娑婆世界的业因果，是这样的。所以他自受用还有他灵活自在各方面可以产生自他啊，可是即使我们讲报，一般来讲还是比较偏重自所用这方面讲。那佛因为解脱清净证得法身，所以他所得的报依种种功德所成就的这个报印出来的身啊，啊，这是他实质真。因为你看我们现在看佛陀的像，其实那只是他的所有报应里面的极小部分，他真实广大功德所产生的报身啊，报身火，我们根本不能比拟，不能比拟。所以说，大部分的报是在他自受用上，他受用是就义工众生来讲啊，其实还是有限量的，不是有限量，就是比较相对于自受用来讲。那我们讲说。那个报，因为它是积集一切功德所感应自受用上来讲，那个报啊，那一份完全是清净的，完全是清净，因为它是以 以一他所修一切因体证无所得而随方应物的这种所行的一切功德所结出来的功德相是所用、哦、所以他讲清净法，为什么？他是因为他的因是什么？修体证诸法实相而得的报的。那化身说法是应因缘而展现出来的，应因缘展现出来的六度万行，就是差别变化。好，所以我们在讲说三身，其实我们现在讲过来、哦、我们先这样后头再讲它。法身说法不可以原以因身形象文字而求，无所说无所证，自信虚通而已，就是佛法身当下如是如是，但 无所说无能说、啊、就像石头也是法身。我们这个法身和那个佛性不一样，法身是诸法极尽性、啊、法身 当体质极尽性、啊、这个遍于一切诸法相的，所以他无所说无所证，没有能所，摒除一切的能所，无所造作，一切无为、啊哎、自信虚通而已啊，无法可说，是名说法，这个境界就谈得很高了、哦、可是、哦、报身化身皆随机感现、哦哦、其实最主要化身是随机感现、啊、报身是就其报、哦、就报，报就是报在哪里，所以他感现的话，我们讲随机感现是他受用的报身才随机感现的、啊自受用报身没有随机感现，因为 他就是佛陀见到不同众生，他的自受用 报身那就是自受用、啊、可是随机感现的 是他受用报身跟化身、啊嗯、所说法亦随事、啊、应根以为色化，就是随因缘而色化，皆非真法。好，这一点我要讲、就我来讲啊，就我来讲，他的报身化身都是真法，为什么？三身十一身，一身十五身，一身若无身，三身亦无身，懂吧？所以啊，佛没有三个身，佛不会区分三个身，所以三身是应众生边而说。好吧，救活自身，你们报身就是法身，法身就是应化身，没有在做应化身的时候，显应化身的时候离开法身报身，你显报身的时候离开应化身，没有了。如果有的话，就三法了，就各安立一个法出来了，那这个就出问题了，是不是？所以皆非真法是就什么来讲？就我们是取一个方便对待的说了，皆非真法是因为有所造作，可是其实在佛来讲，这个造作是应因缘无所得的造作，随方应物的，无能所的，是不是？就我们来讲，你执于佛有如入世如是相才叫非真法，懂吗？其实问题都出在众生这边了，对不对？要这样讲，我只会出问题。对，非真法是你现在如果执于佛的化身、报身，执于这个外在相，那这个就非真法。乃至你自己用想的时候，佛有什么样法身自己理想，那这个法身也，这也是执着的地方。可是问题，真正的法身轮不到你执啊，你就见到就见到，没有没有，那你想的那个其实也跟。你想出来跟法身无关、啊、那可是如果法身现，你能观察法身，其实就是什么呀？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如来，是这个啦。所以见缘起，法身有没有是一个活相的样子？注意，法身是缘起法，见缘起即见法，见法见如来，所以见一切世间诸石头、春夏秋冬一切住，这就是见法身说法。啊、所以法身无处不说法，而且又无所说法，所以这是你自己体会到法。那应化身有所说，可是你产生执就会真法， 若你以诸佛菩萨菩萨见诸菩萨体证法的时候，乃至因一佛说法，其他法其他佛来那个，那虽有应化身说法，在诸佛眼光来看，这一佛说法一一都是实相啊。对，一一都是实相，没有差别的。故曰：报化啊，会真火，亦非说法者。那这是方便来救法身，因为你落入有所说有所听闻嘛，才跟你这样讲。可是站在火里面啊，你千万不要去回谤报火化哦。但是你自己烦恼，跟硬要把它扯到对方啊。所以言通啊，这个，所以大家要知道哈、啊，这句话的道理啊。火有这样的说法啊，那当然我必须要再做一个转一下了。免得大家在这个地方、产生的一些错误的分别。再过来，所言同一精明分为六合合，一精明者是一心、那这是楞严经里面谈的，六合合者就六根、指六根各与成合、六根的眼耳鼻舌身意对色声香味触法，言与色合，耳与声合，鼻与香合，舌与味合，身与触合，意与法合。中间生六识为十八界，若了十八界无所有，数六合合为一精明。一精明就那一份心。所以我们讲说，我不是也跟他们讲说，这是我的眼睛，我看到了。那我们讲说，你看到这句话一讲出来，其实已经合合多少了。你六根啊，六根能不能切开来？哦，你的眼根到这里，超过这里就不是割开。好，那我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眼睛在这里，对不对？那皮肤是不是跟着在这里？请问你把你眼睛跟你，我们不是身处吗？身处啊，身对我们的色身香味触就身根对触这个法嘛，这个都触嘛。其实它已经包着眼睛了嘛，所以你的眼根跟你的身根怎么切？好啊，眼根呢啊走到这里鼻根呢鼻啊哈、那你看哪一条线把它切开，这一块是眼，这个你不要跨过来啊、跨过来这是弯刀啊、最近不是新闻有的兄弟为了一个粪便是谁家的？就闹得不可开交，因为他那个线很模糊，也不是很模糊，就是。闹开的，在这一家，在这一家，这个混变可能应该是他家的，还是他家的这样哈。世间人容易起这样执着，那我们也经常把六根切的分割的很清楚，眼根就在这里那个。我们要讲很多东西啊，大约啊，其实真正在身心作用的时候是合在一块的。好，我的心，我们讲六五俱意识，就是第六意识合起来跟五识合合。所以我们眼识作用有时候就是跟着第六意识联合嘛，第六意识联合，其实第六意识又跟其他的识联合嘛，所以其实我们在一个刹那动作当中，很多东西是分不清楚的，分不清楚就以你看说主什么念，以你的执着当初以哪个念为主，然后表达这份执着，这份认知，可是在现实生命当中它是很难完全分割的，为什么不能分割？因为它叫一合合相。所以在很多佛法为什么要解开这个，你重点、不要被这些名相切割、它是要让那个 法相的建立是要达到某种说法的意义，你千万不要在这里又转进去，是啊、眼根面对它的作用，眼是要产生有九种因缘，那耳是合作用，有的八，有的九啊，就六识当中各因缘有几种因缘可以成就，然后你就开始论啊，到最后它有八，它七啊，它多一点，它少一点啊，现实生命不是如此啊，是不是？所以很多地方我们必须要了解，他讲这句话其实要你知道说他是依他起的，好。你要取其意，可是如果因要切割一个眼识生起来，难道真的只有九种因缘？无限因缘，对不对？无限的因缘，如果你要再把一个法相细分的话，哪分得完？所以我们经常在六根里面执着我见我怎么样，我想就是有一个主宰者 好像在操弄六个东西，一直在往外追逐，那回来我回归啊，就是我的认知啊，有一精明，这个精明其实就是妄想心，而这个妄想心呢，其实也是觉悟的来源，所以我们讲六根是烦恼的来源，可是六根也是解脱的道器啊，所以不是要断你六根啊，是要让你六根不执着而已啊，所以啊。六根不是就是六贼吗？可是六翁啊，五士啊，前五士到最后转是怎么成所作之，第六士叫做妙观察之。讲烦恼的时候就在执着，好、哦，五士执着攀缘以外，第六士的这个是真的是一个最猖狂的造业者。当然背后老板是第七第八都在后面不知道了，不过站在台面最嚣张的就是第六士，可是没想到他一转成所作之，五士可以产生大的妙观作用，而第六士成了妙观察智，四根智原来是同一个，所以一精明是妄想心，可是这个妄想心也是未来大圆净智的来源，对，所以如果你了解这个都是你自己妄想，所以说这个佛陀在楞严经里面就是跟阿难讲，你就是因为不能真正了解这个法，你在这个身心上一直在找我在造作这个六根趋缘，那这样问题就是说，我就举很多例子啊，你今天见到了这个能见的这个我是在哪里，好，是在内在外在哪里，一直在跟他驳斥，所以花姐说原来你自己产生妄想分别有六根，然后产生六尘六这个六识，然后十八界身心就裹覆在这里，可是就说你像我们现在不是就在十八界里面各安其分，你自己先妄想说有个桌子有个椅子，然后有个屁股坐在椅子很安稳，不是吗？有个桌子让我抓着，有个嘴巴让我讲，有个你们在听，你看我光我们现在讲话里面有多少执着，十八界全程一点空隙都没有的，完全就像梦里面整体就是迷梦，没有任何中间有一条细缝叫觉，所以数六合为一精明，若无十八界为一精明，那一精明就是心，学道皆知之，但不能免作一精明六，但不能免作一精明六合和解，遂被法护不弃本心，就是在这里硬要区别啊，眼根对什么那什么，然后不然就是我有这个心，那有六个根，六根根啊，就在区别这个。所以后来我们在讲说有五士有六士有七士有八士，讲到最后有些法在般若经典里面最多讲心一块，所以要不要讲第九士，高兴的话可以，第四也可以，如果你硬要在这里玩的话，那干脆讲说 N 次方加一，你高兴就继续加，如果你愿意在那里执着，好，二谛一句话就够了，高兴的话你可以再讲三谛四谛五谛啊，随你讲，反正你执着上为了要破你的执着再生一个法，如果你始终在文字上转，即使再复杂的法只会在你更加增加更多的执着而已，所以否则的话一句话也就够了，好，空就够了，空不行就讲真谛所谛，再不行就讲空假中，那讲个二谛不行要讲七种二谛，几种二谛一直转，为什么？针对你的执着，不是真的有那几种，你内心有几重我就一层一层给你破，你没有的话连二谛也不可得啊，是不是？所以我们慧德在这身生个一啊六啦六啦一啊，你产生一六六一都是妄想象啊。好，那个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就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